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先要赞美。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分享并非是一句话的祷告，而是一首关于祷告的诗歌。如您所知，我喜欢唱歌，也喜欢祷告，因此我经常都以一首诗歌作为我祷告的开始。就像今天早上Ken 多田开车载我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引用了《上帝是我坚固保障》这首诗歌的词句来赞美上帝。诗词中充满了神的伟大与奇妙大能，因此每当我想用新的词句时，我经常会借用赞美诗的词句作为我祷告的开始，如《上帝是我坚固堡垒》永不动摇之保障，上帝是我随时帮助，使我脱危难恐慌等等。我也可以用另外一首诗歌来祷告：耶和华，求你带领我走过今世旷野路，我虽软弱，主有全能，愿主圣手常扶助。的确，这些都是古老的赞美诗，但他们可以为你赞美上帝时丰富你祷告的词句。正如我刚开始所说的那样，我爱通过唱诗歌或歌颂经文来开始我的祷告。毕竟上帝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当你将他的话语注入在祷告中时，上帝的能力将会注入在你的赞美与祈求之中。就像耶利米书第23章第29节所说，上帝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因此，在祷告中使用上帝的话语，就是释放上帝的神圣力量，以打破敌人的据点，并摧毁敌人的计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也说，上帝的话在我们信主之人的心中运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请想想，通过我们的祷告，上帝的话语会起到何等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使用经文和诗歌赞美作为我们祷告的开始，这将会丰富我们的祷告内容。我喜欢唱诗歌，而且我还会自己谱曲调来唱。就像前几天我在赞美的时候使用了诗篇23篇，就用自己谱的曲调来歌唱赞美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你可以随意用任何的曲调来唱，那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将上帝的话语带入祷告之中的新颖而个性化的方式。这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谱出自己的曲调，不必担心有人在听，不用在乎音调是否好听，或者歌喉是否美妙。你只是向耶和华发出喜悦的赞美声音，也就是说，你是用上帝的话语向上帝唱歌赞美。当你向上帝祈祷时，请尝试以这种方式来祷告。谈到上帝的话语， 我认为在祷告中使用圣经经文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帮助的。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祷告时能表现出极大的信心，不是吗？那么我们如何能获得更大的信心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因此，当你在祷告中引用你所背诵的经文时，就是我们用上帝的话语与他倾心吐意的一种方式。因此，我鼓励你，在祷告、认罪和赞美时，将上帝生动活泼的话语带入其中。感谢您收听《求你之友》，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施比受更有福。在圣经有一句宝贵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施的人反而比受的人更为有福呢？因为施给的人有神的爱在他的心里面，他要去帮助别人，他要把神所给他的一切与那些需要的人来分享。这里所说的施并不一定是指送给人金钱和物质的东西，而别人在痛苦的时候、患难、贫穷和软弱的时候，给予他们同情、安慰、怜悯和伸手的帮助，那也是施。有的人认为别人如果送给他贵重的东西，就是对他好。事实上，贵重的东西并不一定从物质里面能够安慰到人的心，人的爱心也不能以金钱和物质的东西价值来衡量。譬如父母对儿女的爱就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因为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来供给儿女的需要。他们虽然施给的很多，但是他们心里是非常的喜乐。受的人呢，是有福的，因为神恩待了他们，赐给他们很多的恩典，把一切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并且为他们安排了一切美好的，他们就应该天天的存着感谢神的心来接受别人所给予的，也要知道别人给他的是因为爱、关心，透过奇妙的方法来帮助他，也能够想到神的爱，那他是有福的人。施给的人有福，并不是要以金钱去买别人的欢心，而是因为他有主的爱，有主的爱在他的心里面，所以施给并不在乎施舍的多少，而是要看他的动机。如果是为自己的利益，那就不是施舍的，施舍是要出于爱心，因为这样的施舍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施给的人就比受的人更有福了。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把世人的罪恶 透过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恩彰显出来，把新的生命和心灵的喜乐平安赐给那些信服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很乐意的去与别人分享，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甚至为人代祷的时候，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存着主的爱，存着感恩的心，很乐意的与人分享，使人在痛苦、困难、患难、贫穷、软弱的时候，能够因着我们的分享，使他们得到同情，得到安慰，得到怜悯，得到帮助，使他们更加的从这一些施舍的里面体验到主耶稣那伟大的爱，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主伟大的爱，而早日的归向于他。
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就像呼吸一样重要，但是这件感觉很容易的事，很多人却没有把握。比方说，我祷告好像一直在说一样的话，神会听吗？我的祷告都只有求神帮忙，这有没有问题呢？什么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接下来，资深牧者郭振友老师要用耶稣教门徒祷告的一个范本来帮助我们明白怎么祷告比较符合神的心意。
老师来教我们祷告的最好的老师当时耶稣了，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耶稣怎么去教导他们都祷告的。耶稣教我们祷告一个 很重要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三节，这边耶稣讲到要什么不要什么，在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不要什么，然后呢从不要里面呢就积极谈到要什么，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首先我们看看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不要站在十字路口要关上门，那是说我们不要公开祷告呢？为什么是十字路口？这里说十字路口刚刚四个都看到了，在那边给人看了，所以这是不是说不要公开祷告呢？是你愿意公开祷告，是你算是从信实成的，是没问题的，是好的事情。只是说如果是你是为别人看的话，这是没有意思的啊。他也说不要用什么重复的话，那是不是说我一个事情如果很重，比方说我最近要找工作了，我找不到工作一年了，是说我已经祷告好几次，我应该不要再祷告这时间了。这继续说，你们祷告不会可以向外邦人用重复的话，比方说有些外邦人说有时候好像背一些宗教俗语啊，无谓的重复的话，因为多讲的时候呢就会重定啊。这个意思是说，不是说你重不重复那是你的心还是心的问题啊。如果你是很真的很恳切去重复的话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耶稣不是说你不可以再公开祷告，也不是说不可以为这个事情同时多次祷告，但第两点共同点是就是这个诚信从心里面祷告。那从这个不要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走到是要什么，我们看看第九节到十三节。
让我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好不好，请看看那个祷告的内容啊，你可以分几类的呢？ 有赞美的，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是在第九节哈，愿人都尊你为圣，这是赞美的哈，有赞美的。还有呢，有认罪，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十四节后来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人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人的过犯啊。这边也是谈到了，所以是要认罪的啊，两方面啊。还有什么？有祈求的，所以哪一节看到啊？十一节，我们御用的饮食，自己赐给我们啊。为什么是御用呢？为什么不是说神啊？今年365的话，你得照顾一下啊。其实最重要不是饮食，而是他很珍惜你跟他的每天的关系啊。他希望你每天的依靠他。其实神很多时候借着很多事情来拉近我们的关系，他希望你每天经常跟他有个饮食。这个我相信不但是每天的普通的一些物质的饮食，属灵的饮食也是跟神一样有一定的关系啊。有要求啊，有求了啊，不要遇见试探啊。然后因为国度权柄永远有权势力的，也会是最赞美的。好，这个很快的走一遍了，这边的话有赞美啊，有忏悔啊，也有求啊，还有一个，这里还有没有不是很清楚，其实就是一个啊，感谢感恩，有四方面啊。用英文的字就一个所谓的 ACTS， A 是代表 Adoration， 就是要赞美的意思。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求，有赞美的部分啊。C 是代表 confession 的意思，就是忏悔的意思。T 就是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求。求英文那个字叫做 supplication， 可以为自己求，为他人求。我就问你啊，你四个祷告里面，你看看它的顺序是怎么样的？你发觉到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哪一个先呢？他就说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为圣，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像要赞美神一下。那为什么先赞美神再看见神求呢？是不是要拍马屁以后呢，捧一下以后呢，神就给我东西了？为什么耶稣这样叫我们呢？那我需要我就求他了，为什么我要献出他的国他的意呢？是要先捧他一下呢？我自己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发觉很多时候呢，很多弟兄们发言祷告一个问题的时候，太集中看自己的需要了。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就是常常想这个东西，小本来是小问题，变得越想越大了，就讲个人怎么样，就卡在里面了。我感觉到其中一个很重要意思，神说，孩子啊，好吧，你现在自己从你的位置抽起来，从我的角度去看事情，从我的国我的去看东西的时候，你看到时候其实是世界很多人需要，他比的问题多很多的。你发觉到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就比你自己从这个很小看事情说，你看得很宽了，结果的话很多时候你发觉，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大，而且你可以看到，哦，原来世界有更大需要，我就为他们求了。是要改变我们的看法，心神是要帮助我们从我们自我的从里面拉出来，从神的情况去看事情，不是从自己去看事情。我发觉我信主久了以后，我祷告的内容现在是求的部分越来越少了，反而是怎么样，赞美的部分越来越多。因为我知道他知道我需要什么的，而且也知道他要我祷告最重要是拉近我跟他的关系，就这个关系里面来塑造我这个人。
谢谢郭老师，今天我们学到了祷告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心，还有祷告的内容可以分四个部分，赞美、认罪、感恩，还有代求。我们应该要从赞美开始，让我们的心先跟父神的心意对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诗篇第二十篇，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 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
圣经上教导，信和生育是神所赐予的能力，是神圣而不是邪恶的。但是妇女在生产之后会排出一些血，从礼仪的角度上来看，她们的身体在那段时间并不清洁。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里，耶稣出生了40天，玛利亚去圣殿里洁净自己。旧约圣经里也教导，所有出生的孩子原来是归神所有，父母必须要透过一个献祭的仪式把孩子从神那里买来。在今天的经文里，您也会听到约瑟和玛利亚所做的献祭。他们在圣殿里碰到了两个很敬畏神的人。接下来，当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到38节的时候，请您注意听西面和亚拿是用什么美好的话语来祝福耶稣和玛利亚。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路加福音2:25-32，他们在圣殿里遇见的一个人就叫西缅。那这个人有什么特点？这个人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么他也根据圣灵的启示进入圣殿，那正好就遇见耶稣基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前来。那真的是巧合吗？这都是圣灵的安排，都是神的安排。他要安慰他的老仆人，让他的老仆人亲眼看到神所立的基督，就是婴孩耶稣。所以他看到他们，圣灵就感动他，他就认出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所抱的这个婴孩就是主所立的基督，就是他们将来的王。所以他接过他来，就发出了著名的西门颂啊，就是他称颂主。在他的称颂中，他看到耶稣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并且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耶稣的救恩不单单要临到犹太人，更要临到外邦人，他是为全世的人所预备的。那么他也是以色列的荣耀。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是从犹太出来的，但是他的救恩要临到万邦，临到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了啊，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活在地上的耶稣，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都认识了这一位耶稣，我们和他非常的亲近，就像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一样。这一位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王，他还要再来带领我们进入天家。感谢主。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养育之恩是世界上最难以回报的恩情。尤其我这一代的父母生长在物资缺乏的战乱年代，他们克勤克俭惯了，即使现在生活条件不一样，银行存款节节攀升了，他们还是舍不得吃好穿好，不肯花钱，总想多留点钱财给儿孙们。我的母亲幼年丧父，父亲早年丧母，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被迫早熟，自幼就得学会许多家务以外，还要帮忙家计。妈妈很小就跟随邻居上山砍柴，独自叫卖各种货品赚钱。为了求生存，爸妈都是小学一毕业就走进社会，全力工作赚钱。如何让全家人不致受冻挨饿，有遮风避雨的房子住，是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努力目标。爸妈相识于编制藤椅家具的家庭工厂，年轻时长得十分英俊挺拔的父亲，根据母亲的描述，不知有多少少女为之倾倒，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而高攀，选择家庭较富裕的女孩为妻，而是看上了性格淳朴吃苦耐劳的母亲。20岁就嫁入周家的母亲，为了生计，除了抚养4个儿女以外，还在对面的工厂为50多位员工负责买菜煮三餐。妈妈回忆，当年尚未入学的小儿子出麻疹的时候，她都忙得没有办法照顾。后来自己开杂货店兼卖早餐，也都是起早摸黑，一年365天从不休业，每天守着杂货店，还兼做家庭手工副业，从来都没有闲下来过。 爸爸在工厂上班，得轮三班制，因此每周上班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轮到值大夜班的时候，白天顶多睡个两三个小时，就得忙着到处为杂货店买货进货，稍微一有空就赶忙串圣诞灯泡、做雨伞的手柄、切割玻璃等等家庭副业。午夜过后得为包子馒头发面团，清晨五点又得起床和母亲一起做馒头、蒸包子、磨豆浆等等。如此日以继夜劳苦工作，一度积劳成疾。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周家在爸妈胼手知足努力之下，一步一脚印地走出贫穷，迈向富足，为儿孙得以过上较优越的生活奠定美好的根基。1987年，我来到美国与先生结婚以后，先生自己创业，收入不太稳定，经济上有需要的时候，爸爸会是第一个资助我们的人。而后先生肝癌过世，我独自抚养三个尚未成年的女儿。父亲就是我最大的靠山，他和母亲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绝不让我有任何缺乏。这份笃定让我人生前行的脚步无忧无惧。爸爸80岁生日，也就是小女儿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和三个女儿各从不同的城市飞回故乡。这是15年来周家难得的大团圆，爸妈非常的开心，要求周家的长孙租一部大巴，策划3天2夜之旅，4代儿孙20多个人一起旅游。爸妈开心地跟着参观景点，吃双麒麟，甚至想坐云霄飞车。每次吃饭时间，一行人浩浩荡荡走进餐馆，热闹非凡。儿孙齐聚一堂，相信是老人家最快乐的美好时光了。2018年4月，爸爸骑小型机车，不知道为什么在医院前摔倒昏迷，没有外伤，但是脑震荡造成失忆，双腿无力下床行走。远在美国的我虽然焦虑，但是妈妈怕影响我的工作，一再交代我不可回家。被无力感笼罩的我知道忧虑没有任何的用处，祷告有用。我即刻通知查经班的姐妹们以及我的同事为父亲代祷，自己禁食3天专心祷告。我多么害怕就此失去父亲，或是爸爸从此瘫痪在床，变得神志不清。耶稣曾经应许，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章7节。感谢上帝的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爸爸在短期内奇迹式的康复，腿力完全好了，再度行动自如，自己出门也都不会迷路。虽然记忆力减退，常常说话重复，但多数80岁的老人就是这样呀。能够再度见到父亲，生活正常，还能再度享受父爱，我的欢喜快乐真是难以形容。感恩之余，默默揣度，我看到神的信实。爸妈中年时，在姑婆的带领下走进教会，选择信仰基督，受洗，接受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爸爸完全的康复，不正是上帝亲自医治照顾自己的儿子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泪眼迷蒙，更加万分感谢上帝的恩典。 他赐给我恩重如山的父母，他垂听我的祈祷，保守我的父母。愿荣耀归给爱我们全家至深的阿爸天父。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山水之爱无以为报。与父母相隔千万里的我，无法陪伴在年老父母的身边，是我最深的愧疚。所幸嫂嫂、弟媳、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十分孝顺，替我承担照顾爸妈的所有责任。我心深处常常感谢他们每一位，四代同堂，日夜省亲，让爸妈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福。祈愿上帝祝福我亲爱的每一位家人，得享从上帝来的属天福分。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 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圣经上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当一个人对我不好，我还要祝福他，为他祷告，这样的祷告怎么做？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住在美国西岸的夏河有一次跟同事起了冲突，他在为对方做了祝福祷告之后，领悟到了这么做的果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当我还是慕道友去基督徒朋友家聚会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为仇敌祝福祷告的教导，心里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宗教，怎么会有人愿意去做为仇敌祝福的事呢？教导的姐妹给了我们一个示范性的祷告词，初学者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照着念就可以。我顺手把它放在皮夹里，就没放在心上。过没多久，我在公司与一位同事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对方刀子口豆腐心，情绪高涨的时候对我做人身攻击。因为是在工作场合，我按耐住火气没和他对吵，他后来居然写电子邮件把事情告到我的经理，我自然是非常生气，想再去找他理论把话讲清楚。但是以我当时的状况和心境，恐怕也会口不择言，一定会有难以收拾的结果。打开皮夹，我突然看到那段祝福祷告词，心里想也许可以换个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于是我把负面的情绪先放下来，硬着头皮照着念。祷告词是这样的：愿神祝福某某某，愿他口中的语言、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神祝福他身体健康，天上地下满满的祝福你都赐给他，祝福他到哪里周遭的人都喜欢他，他能心想事成，凡事顺利，工作愉快，家庭和睦。他讲出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他不认识你，求神也得着他的灵魂认识你。我反复这样为他祷告几次，心中的火好像就消了，不再专注在与他的不愉快，反而对他生起了怜悯之心。我想起他是个单亲，有一个重度自闭症的成人孩子要照顾，他妈妈和他住在一起，需要洗肾，也靠他照顾， 他真是非常需要祝福。想到这里，与他的冲突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我回到办公室，在碰到他的时候，我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不再追究那件事。日子久了，大家仍然共事，仿佛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好的友谊。很感恩那段为仇敌祝福的祷告词。如果我当时顺着血气去跟他对质的话，那可能会失去这个朋友。那么如果憋着不说呢，我心里的不平会不断地搅扰我上班的情绪。为仇敌祷告在当下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有纠结在因为冲突带来的不愉快上，而是让我想到对方的需要，给予他祝福。我的心情也转为平和，这个祷告利他也利己。神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感谢神的指示，解除了我在人际关系上的危机。他的智慧真是在我们之上。
谢谢夏禾给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微笑似乎是一件单纯的事，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您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互相勉励的主题是微笑。微笑是好的，可以尽情地去做。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两个购物的人推着车在一个拥挤的通道中相遇，一个人面带微笑停下来让对方先走。很快的，他看到了对方和善的回应，之后两人都高兴的好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样做。两位顾客同时在观赏一件商品，偶然之间二人的眼光相遇，两个人相互微笑，愉快的事物总是共享的好。您说是不是？您我也愿意这样做吗？一个孩子正在努力地动手，他试着试着怎么也弄不来，很需要鼓励。这时候您对他面带微笑，给了他需要的鼓励，孩子重新得力，开始重新动手，继续尝试。往往一个笑容能够导致一个小小的成功。微笑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笑容能导致您我头上的肌肉松弛，使得我们的言语不再酸溜溜，叫面部的皱纹柔和稀松，脸上的线条愈人，眼神明亮，口齿更加吸引人。说穿了，笑容能够抓住人的注意力，使眼光心思不再注意那些不完美之处。微笑的好处能在一念之间迅速见效，其效果和美容手术一样好，而且是免费的。您要它持续多久就能维持多久。这些都还只是微笑带来的外在好处。那么内在方面呢？ 一个能够叫大家感受愉快的人，是出于一个健康的心灵。这个心灵不容自私使他枯萎无用，不让嫉妒使他苦读，不准偏见使他扭曲。这个心灵拥有光明正大的态度，渴望叫别人得益处，具有叫别人感到舒服愉快的幽默感，这些好处都从微笑开始的。请想想这个建议，面对镜子看看自己，然后打从心里的微笑，您是否能注意到任何改进之处吗？想想前后两张脸，朋友们会喜欢哪一张呢？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列出了防止老化的方法，这些方法按照其重要性一一地被列在电视屏幕上。您知道名列榜首的是什么吗？是幽默感。可见真情的微笑是多么重要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